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今天我们要回复赫赫姐妹的来信，她提问说，之前她听一个牧师讲，倘若以后遇到以色列人，可以告诉他们我们才是真以色列人。所以赫赫姐妹想请问，圣经中真以色列人指的是什么？被拣选的外邦人与血统上的以色列民族之间是什么关系？以及罗马书中所说的以色列全体都要得救，该如何理解呢？静道，
好问题。
当然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有一天遇到有来自以色列的朋友啊，我觉得我们那样讲，我感觉稍稍有一点冒犯。
是，
我们可以说，
我刚刚也想到那个场景，
也是以色列人。
是是是，好像不太好直接这样说出口啊。
对对对，我们把我们才是，我们可以改成我们也是。
对，那当我们要跟人家讲说我们也是的话，那可能对方就会问一个，可是我一看你就是黄皮肤黑头发嘛，哈，
对，
那你就是华人的样子啊，怎么会你会说你自己，对，凭啥你说自己是以色列人呢，哈，那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听友今天大概就想问的一个关键嘛。我们就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哈，就说什么是真以色列人，那不外乎就是我们要回到圣经当中是不是有出现过这个词呢。那这个最有名的就是拿但业，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的那拿但业。
是，
那我们就回到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47节那里，
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哦，在这里，
那讲到耶稣这边称赞那个拿但业是真以色列人哈，如果我们看一下那一段经文记载的上下文的话，哇，坦白讲我的感觉是耶稣还挺大度的耶。
哦，对，然后拿但业，您还真敢说呢。
是，
我们再把前面也读一下吧。
腓
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您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静道，我每次读到这儿，我就特别特别的好奇，拿但业在无花果树底下干嘛了。
是不是？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呢。
嗯，
其实很多这种新约的圣经学者哈，对这一段也是很好奇。他们猜测了哈，也许呢，拿但业那时候呢，在无花果树下，他其实也可能是在想一些他的心中的一些对于信仰上的疑惑。比方说，就有圣经学者认为呢，当时说实在话，以色列人的处境很艰难，不但国土哈是被外邦的罗马帝国统治，那个罗马帝国给他们建立的一傀儡政府呢，希律王，某方面来讲，你也可以说是作奸犯科、无恶不作的这样的一个王室哈。所以当时很多这个以色列人哈，也会在想，就说，哎呀，神不是拣选了我们吗？那我们也是，特别像刚才那个腓力跟那个拿但业在讲的那个对话里面的话，你看摩西的那个律法和众先知所指的那一位啊，弥赛亚耶稣基督他来了，从这个话也可以反推过去，拿但业应该是一个平常蛮关注这些事情的人。
是，
对不对？不然的话腓力劝服他的时候，让他来看耶稣的时候，就不会用这样的一个理由来说服他嘛。所以很多人就是推测哈，拿但业当时在那个无花果树下，可能他心里面正在琢磨思量的也是这些事情，他可能应该是一个蛮敬虔的，一个对摩西律法，对于赐给摩西律法的那一位耶和华神，对于那个律法上面还有就是圣经上面记载这些众先知的话语，他是一个很专心敬虔，是出自真心的一个人。所以呢，即使呢当那个腓力跟他讲出这个话的时候呢，拿但业的那个反应哈，其实坦白讲是蛮泼人冷水的。
对，
哎呀， 那还能出什么好东西？什么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还有好的吗？可是你看，即便如此，他还是愿意来看一看，他愿意来知道一下。为什么腓力明明知道我是对神给摩西的律法，对于神给先知的话语，我是一个倾心相信的人。腓力怎么会对我说出这样的话呢？所以他过来看一看，然后一看到什么，是耶稣先承认了他，你是一个心中对神，他那个没有诡诈哈，在很多圣经学者认为，就是那个上下文看来的话，其实主要就是什么，拿但业对于神的话语，对于神借着摩西所赐的律法，对于神借着众先知所讲述的话，拿但业的心里面是没有诡诈的，
单纯的相信。
对，所以呢，耶稣说他是一个真以色列人。耶稣在讲的呢，并不是说他是一个血统上面哈，是一个正统的以色列人。
所以主耶稣说拿但业是真以色列，是因着他对于摩西律法心中没有诡诈，而不是因为拿但业说了一句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这句话是不是就敢说这一个？
对，就这个不是一个关键，因为说拿撒勒人有什么好的吗？其实当时攻击耶稣的人很多呀。
对，我还记得圣经中有说，反倒是本乡本族的人不尊敬他，所以可能有很多人都持类似的观点。
对，但是呢，耶稣知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的那个心跟那些人是不一样的。他不是单纯的因为一种看耶稣的那个社会地位，或是好像那种乡土自豪哈，来贬低耶稣这个人。而是因为当拿但业在讲这个话，加上前面刚才讲的，拿但业是一个对摩西律法，对于先知的预言，他应该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倾心相信的人。而且呢，可能他在无花果树下就在琢磨这些事情。那当腓力来跟他讲说，哎呀，你来看这个耶稣，他就是所预言的指的那一位，拿但业他的那个反应出来的话，他很可能一个是不愿意轻易相信。那这样的一个反应，其实耶稣并不讨厌，也不反对，
耶稣理解。
对，反而且什么，耶稣认可他的认真。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指他是真以色列人。所以这也带出来，真以色列人就是一个他在神的面前是清心没有诡诈的。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他是一个真心寻求神，相信神一切应许跟教导的人。
刚才提到了一个细节，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他口中是不信啊，但是他还是愿意来看看。我觉得这个态度很重要。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也会说啊，咱也不信啊，那不信就是不信到底，你看我也不去。
对，我没必要花那个功夫啊，我没必要费那个精神。可是拿但业是愿意的，就这个愿意的心，其实也象征着他对神话语的认真。就说腓力，你既然这样讲，那我就要亲眼去看一下。虽然我心里面存着疑惑，若这个人真的不是，那我就一定要跟腓力讲清楚，你不要去跟这个人，这个人绝不可能是摩西律法或是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个人。而结果呢，他这个心单纯但是又坚定的信心，所以耶稣说他是什么？
真以色列
人。所以从耶稣的这个对拿但业的这个评判里面延伸出去的话，也就是说真以色列人就是他是以信神为根本，而且相信神应许的人。
阿们。那进到既然有真以色列人啊，那圣经中有没有提到什么假以色列人啊，假冒为善？
其实哈啊，对，其实提到的还蛮多的，就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含义哈。比方说我们就先以新约来讲好了，对于你以为只要具有这种以色列这种生物上的血缘的血统哈，就把自己当成是真以色列人啊，没那么轻易简单。比方说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什么，就是施洗约翰。请小勇念一下，就说施洗约翰哈，在马太福音第三章七到十节那里，
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由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哇，小勇，听你这样念的时候，我感觉好生动啊！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那种约翰当时施洗约翰在讲的时候哈，那种责备的时候，他心里面那种为主发热的那个怒火哈，
是不是
可以感觉得到？
我也想象我自己穿着骆驼毛的衣服，吃着蝗虫野蜜，头顶着张飞的发型，开玩笑了。
我是觉得真的可以这样去想象，因为的确，然后你看到当时的场景，经文有提到嘛哈，那个地方是完全就是在以色列地里面，
是，
然后呢？施洗约翰自己本身 按血统他是以色列人，
嗯，
而那些来找他施洗的呢当中呢，那很多也的确是按生物的血缘来讲的话是以色列人，没错
没错，
就是这边经文里面提到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
然后包括像你看那些法利赛人啊，还有撒都该人，那就更不用提了，法利赛人什么不但是以血统自豪，还是以什么我有这样的血统，而且我也非常的讲究这样的血统，
嗯，
法利赛人非常在乎家谱的，也非常在乎守住那些遗文典章嘛哈。那另外像撒都该人呢，当时担任祭司的，更不用讲，那血统也必须很纯正才行嘛哈，
嗯，
就说必须是从亚伦那一脉啊直系相承的这样的一个血缘，利未人的血缘才能够担任那个祭司的职分，所以他们可能就在想，论血统的话还有比我们更正统的以色列人吗？可是当他们来到就施洗约翰这边，他们也要受这个施洗约翰的洗，施洗约翰洗呢是一个象征着神的子民以色列悔改归向神的这样的一个悔改的洗礼，
是，
但当他们要来的时候，施洗约翰甚至直接责备，第一个他责备就是他们这种错误的安全感，
嗯，
就是认为他们能在神面前得到一个特殊得救的称义的地位，就单单因为他们有亚伯拉罕的血统，因为他们有以色列人生物上的血统，所以他才讲什么不要自己心里说，就表示什么他们这一种对自己的这种自以为意的这种认可哈，
嗯，
就是因为哦，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就是神的子民，对，没错，神当初借着亚伯拉罕立了一个就说救恩之约，而且是给亚伯拉罕跟他后代子孙的，可是当神在立约的时候，他并不是在讲说亚伯拉罕只要是他血缘上的后裔就都是在神这个恩约里的子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很快就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其实他在等候他那应许之子以撒之前，他其实还有过一个孩子，是谁？
以实玛利。
以实玛利，可是神很清楚地跟亚伯拉罕讲，以实玛利并不算在你这个恩约里面，那恩约里面的应许之子，那信心之子是以撒，所以很显然血统不是一个安全感，然后施洗约翰也是用这个东西来指责他们，而且还讲到第二个，他提到神的拣选的主权是高于血缘的，施洗约翰说神能从这些石头中都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宣告，神的救恩的应许不是以色列人可以用血缘的要求去把它好像绑定销售的，
嗯，
神的救恩是出自神拣选的主权，而且神很清楚谁是他要拣选的，谁是属乎他的人，所以一个救恩的盟约的主权是在于神的拣选和拯救，
是，
而不是在于人好像看自身的条件，
嗯，
那当然了，施洗约翰这一个讲的话呢也等于就是什么，他说神能叫这些石头都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来，换句话说那外邦人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也可以蒙神拣选而被拯救，
那当然了，
实际上旧约当中就有这样的例子啊，比方说像路德，
嗯，
路德就是个摩押女子啊，
喇合，
对啊，她也是，嗯，换句话说真正讲的一个是神的恩约的主权，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神要拯救谁就拯救谁，还有就是神必顾念那信这恩约的人，那信神的以神为真把神当真的人，把神的恩约看为自己生命拯救的真正重要的那根基的人的话，就是属神的子民，而这样属神的子民呢，约翰的责备里面还提到，若你真的是神恩约中的子民，神的恩约在你的身上必然发生功效，所以你会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
阿们，
若是像法利赛人或是撒都该人那样啊，我能够成为神恩约中得拯救被拣选的子民就是因为我有犹太人的血统，你活出什么样的一个生命，活出什么样的生活，哪怕你再虚伪再犯罪再诡诈，好像神都必须什么买单，可是显然神不是这样，
没错，
而是神本来蒙神拯救蒙神拣选的人的话，神就是要把他从这些里面带离出来，而被神这样的一个恩约拯救带离出来的人的话，那么重点判定他是不是属神子民是在于那他必会结出那合神喜悦的生命的果子，
嗯，
不是说他能多完美，但是他必然会有一个什么，他会开始讨厌那神所讨厌的，
是
从神的提醒里面会有悔改的痕迹，
对，才能够与我们的天父的心同心，
没错，
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还在继续，欢迎您下期接着收听，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